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以天上的恩召呼召我们成为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人。说这样荣耀的盼望，这样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也但愿我们可以有能力愿意为你摆上和付出。因为我们除非委身在你的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既承受这样的恩典，也就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为着将来的荣耀而活。求主继续带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们昨天上午的讲座呢，是分析教会建造与教会规模的那个话题。那今天上午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个落地和应用。我们就以恩约归正教会为蓝本来思考教会建造的规划和规模当中，我们做一些教牧的尝试的应用和落地。当我们思考一间教会的建造的落地的时候，其实呢有很多前期预备的功夫是需要去做的。这些预备的功夫就好像昨天有明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东西方文化，包括仁泽提到的城市教会与农村教会，包括时代的处境，这都是我们思考教会建造的幕布和背景，对吧？任何一间教会的建造，它的幕布和背景通常是很多的。比如说这间教会所处的时代，这间教会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还是农村，这间教会的牧者同工的团队是怎样的，这间教会未来的方向使命是什么，这间教会要服侍的目标群体是什么，这间教会的神学宗派的立场是什么，这间教会的特质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幕布和背景，对吧？那这些的幕布和背景就决定了，即使我们都是任性圣经、任性改革宗、任性长老会，都是同样的神学的，不同的幕布和背景就使得我们教会建造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具体的事工和特征会有一定的差异，对不对？这个是必然的。我举一个最小最小的例子好吧。比如说在我们教会有恩年团契啊，这个非常小的例子，但你知道在一些非常年轻的教会是压根儿没有恩年团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年龄最长的大概就是三四十岁，所以他就压根儿不需要恩年团契。过去我在成都服侍的时候，那间教会就不可能有恩年团契，因为他是从校园团契转型过来的，他就都是二三十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有恩年团契。为什么？所以你不可能把这个恩年团契 copy 过去，对不对？那这就是最小最小的例子啊。但是呢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有青少年读书会，但是几乎在农村教会青少年读书会这个服事项目对他们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发现没有啊？这是很多要素决定的。那这些都是小例子了，但是这些小例子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的那些幕布决定了我们很多的事工的特色，我们事工的风格，我们事工的呈现。但是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们跟遥远的另外一间教会我们的神学宗派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事工呈现出来的特色却有许多的不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思考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些明确的定位。定位自己就是把一些的幕布呈现给自己，梳理自己，然后在这个背景和幕布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去呈现的图画是什么。好，那我们首先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们教会的定位。而这些其实虽然是官方的定位，但是这些官方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临沂恩约归正教会是一间在临沂地区，那你知道就不是在纽约，对吧？它是在临沂蒙召的中国家庭教会， 你知道，它就不是非洲教会，它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它也不是三字教会，对吧？属于中华归正长老会山东区会，那这是我们法理的一个身份，对吧？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呈现事实啊。这首先是我们之间教会的一个身份的定位。那我们需要给我们的一个神学做定位，为什么？任何一间教会如果没有自己的神学定位，永远都是走不长的。可能风往哪吹就往哪倒，今天来一个运动，明天来一个风气，后天来个潮流，它可能就跟风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神学定位我们是需要给自己定位的，对吧？有了神学定位，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间教会的神学的立场和根基。那第一，请注意，当我们提到神学定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立刻脑海当中跳出来的是改革宗长老会啊？抱歉，或许我们跳得有点太快。最终会跳到那里，首先我们第一个神学定位，我们需要在全球的图景来看这个神学定位哈。第一个神学定位是我们顺服在上帝末世无物之话语，全部新旧约圣经以下，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和准则。哎，这是不是一个神学定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当代自由派是甚嚣尘上的，对不对？否认圣经权威，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人数在当今的世界当中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甚至在美西方的长老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自由派是不认行这一条的。如果你在欧美的社会，你说是长老会，人家大概会以为你是自由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欧美的长老会，自由派的比例远远高过保守派的比例，意思是他压根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话语的这个解释就很重要了，对吧？第一条的神学定位，我们是保守的，我们是遵从圣经为最高权威和准则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定位。那除了这个信仰的神学定位，圣经的圣言的神学定位之外呢，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神学定位就是我们领受初代教会四大信经所坚守的基督大公教会的基本信仰准则。而这个神学定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00年的历史的传承在我们这里不是毫无痕迹的，不是了然无痕的，不是好像我们从零开始的。你看往后一转，就看我们会堂里贴着的四大信经。为什么我们要把四大信经贴在会堂里？这意味着初代教会的那些信仰的最重要的信经，我们是持守和坚持的。任何人在这间教会都不可以改变这个东西。圣经的无误和权威，任何人将来100年下去也没有人有资格改变。如果谁敢改变，他就会被赶出去。四大信经没人可以改变，谁敢改变他就会被赶出去，对不对？这个神学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四大信经之外，你知道四大信经连天主教也持守，连东正教也认可。但问题是我们既不是天主教也不是东正教，我们是如果用这个教会历史的词汇，约定俗成的词汇，称我们为新教。当然我们觉得我们不新，但是就不用争论这个了。但是至少社会学上称我们为新教，就宗教改革的后裔嘛。所以第三条的神学定位就显得异常重要了。第一，圣经；第二，四大信经；第三，我们持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荣耀归给神的什么宗教改革的信仰立场。换句话说呢，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裔，既不是东正教又不是天主教，我们是宗教改革的之后产生的新教。而这一个的神学定位也非常的重要，对吧？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开始越来越狭窄了？狭窄有的时候是一个褒义词哈，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聚焦的意思啊。从认可圣经到认可四大信条到认可宗教改革，我们越来越聚焦了。那你知道宗教改革之后产生的宗派简直多如牛毛，对不对？那我们还是需要定位自己呀。我们的神学定位，我们不能仅仅说我们是认同宗教改革就 OK 了。多如牛毛的宗派，我们如何给自己定位呢？然后第五个定位， 第四个
。
我们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所阐释的教义系统为教会的教义系统和信仰告白。这个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哈，这是我们中华归正长老会智慧章程规定的，对吧？
是。
这个没人敢发明出来的。所以换言之呢，这就意味着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任性的持守的神学定位是什么？是加尔文，是英美的保守的这个长老会的传统，就是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代表的那个信仰的教义的体系。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轻看这个其他的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很多美好的信仰告白啊，包括比利时信条啦，包括多特信条啦，包括海德堡要理问答啦，我们觉得确实写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没问题。但是呢，你总得选一个，对吧？那我们认为威斯敏特信条在阐释教义系统方面的整全、平衡、精美，各方面真的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突出的。那这全是在教会历史的一个神学的定位，对吧？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聚焦来定位我们的身份，全是我们的幕布身份啊。我们接纳中华归正长老会的智慧宪章为教会的治理章程和治理规范，这个又很重要，表明在这个时代我们这间教会的宗派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在中国教会我们这间教会的宗派是中华归正长老会的这个宗派。你知道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即使改革中也有，至少我了解到的有五六个宗派，就是改革宗，我了解到的至少有五六个宗派，对不对？改革宗浸信会、改革宗长老会、改革宗长老会内部还有这个RPC、OPC、这个PCA 等等，都有，对不对？但我们这间教会很明确是中华归正长老会，对吧？这是我们的宗派。那最后一条还是神学定位，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道路，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为什么在这一条特别要突出这一点？中国的处境，对吧？中国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甚至我们知道我们那些其他的友邦的美好的弟兄的其他的宗派，跟我们那些很熟悉的宗派都是坚持这一点的。我们所认可的几乎绝大多数的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都是认可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道路的。 OK， 你看，这是我们这间教会第一块幕布和背景，我们的神学定位。各位弟兄们，各位同工们，这一个神学定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时你不觉得它，平时它就很重要，但是遇到重大风波的时候它更加的重要，它几乎是一块一块的柱子和石头，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柱子和石头，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神学定位。第二，除了神学定位之外，其实我们还需要有我们的身份定位，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得问自己，自己到底是谁，对吧？神学定位是背后的教义。那我们看我们自己这间教会的时候，第一，我们是一间改革宗长老会，表明的是我们的神学宗派，对吧？我们的神学宗派。第二，我们是一间中国的家庭教会，就表明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对吧？第三，事实上我们也是一间中心的城市教会，表明我们不是农村教会，我们 要得到的群体或许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处境、神学道路和处境，这都是给我们的身份做一些定位的帮助。帮助的意思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好帮助我们聚焦如何在现有的身份之下去服侍主。好，我们的服侍定位，除了我们的神学定位和我们的自身的身份定位之外，我们还需要定位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侍定位就是我们到底服侍哪群人，对不对？ 很简单，我们这间教会可能主要服侍的就是这个临沂市中心城区的这几个区的不同群体，它非常的聚焦啊，临沂地区中心城区、南山区、河东区、罗庄区、北城新区，就南坊对吧？这大概我们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大概基本上的服侍的范围就是这个范围，对不对？基本上我们小组也就在这几个范围，对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服侍的定位。我为什么特别的把这个地理的服侍定位提出来？因为这个帮助我们更加的聚焦，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哪一个群体的人，也帮助我们知道在这里其实是有许多的群体是需要我们去服侍，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那我查资料呢，做了一个田野调查，为什么我们需要聚焦这一个群体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这几个区域定居生活的本地居民约占临沂这个临沂城区人口数量约占整个临沂地区人口数量的33%，这个我们有点惊讶，对不对？就是这几个区啊，加起来人口总量占整个临沂地区三区九县的33%，意思是三分之一的人聚焦在这几个区里，厉不厉害？你不做调查，你很难发现这一点，对不对？这意味着大概临沂市城区有300到400万人，300-400万。那大多数成熟的社区人口聚集在这个城区，是这个区域。教会去哪里？教会去人多的地方。哪里人多，哪里就有迷失的羊。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教会不能去数多的地方，教会要去人多的地方。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希望田园，这个风光，当然我们谁都喜欢，那里是休息的地方，那里不是服侍的合场，服侍的合场永远都是人多的地方，对吧？这是第一个田野调查，这表明我们服侍的合场在这里。第二，在此区域经商工作的年轻一代，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哈？你有没有发现临沂地区的年轻一代大多数选择在这个区域定居生活和工作，就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要在这里来定居生活和工作的啊，意思是呢，其实临沂的城区呢，它有一个西虹的效应，就九县的西虹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年轻人来此，年轻人永远都是这个有活力、有影响力，并且是得着未来的一个标志和标杆。如果，当然在本质上，你对一位80岁的老年人传扬福音他归主，跟对一个18岁的孩子传扬福音归主，在本质上是一样看为宝贵的，这个绝对是的。但是在福音的策略和果效和影响力上，你知道对于一个80岁的老年人传扬福音归主，大概你就结了一个果子；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传扬福音归主，有可能你结了200个果子。这个可能性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为什么？这个你无需辩驳，这个就是上帝给的不同的恩赐了，年龄也是一个恩赐之一，上帝可能会使用它。在福音的一个策略上，得着年轻的一代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的策略。第三，我要特别提出这个另外一个田野调查，就在此区域就读的高校的学生的群体，包括临沂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的这个临沂分校、山东医专、临沂职业学院等等等等，基本上临沂的所有的这个院校坐落在这个区域，就年轻一代的人聚焦在这一个区域。不说别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同工当年就是在这个临沂地区的这个那个学校读书的，对吧？然后这个陈老给大家传福音，大家就来到教会，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得着的一个途径和方式嘛。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 然后呢，在此区域的上班族必然会生养后代，并且父母常常会来看望，年轻人在此生养下一代，父母也多来定居照看分配，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聚集的一个区域。所以你就突然发现这一个田野调查，我们为什么做这一个区域的定位，因为这个区域里面有人，这个区域里面有人啊，这些的田野调查对于我们每一位执堂者，每一位这个布道所的牧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我们的区域的定位。好，有一个结论，临沂是山东省的地级市，境内辖三区九县，人口超过1000万，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超过1100万，就人口数量是山东省内最高的一个地级市，比青岛和济南的人口数量都更高。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教会服事的合场巨大。是的，教会服事的合场巨大，这个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第二呢，中心城区的人口基数非常的大啊，且年轻一代这个对整个临沂地区的西红的效应非常的大，并且呢这个趋势无法逆转。这表明临沂恩约归正教会所处的战略的位置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定位，我们所服侍的人群，这个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处在某某县的某某镇的某某村，我们的战略位置就没有那么的重要，可能我们教会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好好的每天好好读经祷告，把这群人送上天堂去，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和使命。但是如今我们处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和使命就不能是那个，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那第三，临沂地区这个是一个教牧现场的观察了，它不是一个优劣的评价，它只是一个事实的观察。临沂地区虽然教会众多，但多为小型的社区教会，当然也有很多三字教会，并且在宗派背景上多为基要派、灵恩派和一般福音派为主流，应该一般福音派是主流群体最大的，对吧？且多受传统家长制的影响，当然也缺乏归正建制、健康成熟的路径。这表明我们这间教会服事的挑战极大，合场大，战略位置重要，挑战也非常的大。第四，临沂地区的年轻一代主要面临的以下挑战，这个不仅临沂地区了，全国基本上都这样。主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单身、恋爱、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工作压力、房贷车贷。 你得了解你的会众主要的挑战和压力，对吧？并且多受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这个骨子里是有这些东西的。然而呢，有一个教牧现场的观察是，其实很多时候呢，教会在讲台的供应、教会的牧养、生命的辅导、信仰的应用上很难有力的得到他们。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观察呢？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流失率达到了90%以上，就只是说临沂地区的这个年轻人而言，就从小父母信主的信二代流失率几乎达到90%以上，所以年轻一代流失极其的严重。虽然我们教会没这个问题，但你不能光看我们教会，你必须看到主的国度当中，在这个地区教会普遍的状况是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状况，非常的令人痛心疾首的状况，对吧？所以这表明教会面临的需要巨大。那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个田野调查之后，我们分析了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面对的挑战之后呢，所以我们要看见在临沂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什么呢？持守归正信仰的教会。这跟我们的职堂的方向就连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需要更多的持守归正信仰的教会，扎根神学的根基。我们持守更多的在中心城市的教会，因为这里人多，关注城市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成熟、整全、成熟、有活力的教会， 而不是基要派的，而不是灵恩派的，对吧？我们需要整全健康成熟的塑造福音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含时代关切的教会，需要将福音应用到时代的文化和处境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拥有国度视野的教会，投身大使命的呼召。这就是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分析我们的幕布，分析我们的背景，分析我们的身份定位，分析我们的地理定位、战略定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个东西。因为分析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找到服事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嘛。既然现状是这样，我们怎么服事主呢？我们大概可能就需要在这些层面上来服事主。所以呢，我们期待恩约归正教会能够成为临沂地区一场福音运动的服事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与主的众教会一起配搭，在这个时代积极的传扬福音、建造教会、不断植堂、扎根城市、关切时代，以此来服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就你说你服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是有具体的突破点去服侍的，你不能仅仅说啊，我就是服侍主，我就是服侍教会。你怎么服侍教会呢？传扬福音来服侍教会啊，教会建制来服侍教会啊，职堂的方式来服侍教会啊，关注这个城市和时代的需要来服侍这间教会啊，这样你服侍间教会才更聚焦，对吧？你才更有方向，你才更有路径。所以我们期待恩约归正教会积极的投身一场福音的呼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不断植堂，扎根城市，关切时代，然后在这个地区不断的推动建立服事，最终形成一个整全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有福音见证的福音的生态的社群。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是建造一间堂会，我们希望不断的植堂，建造更多的教会。坦白来讲，我们这一间堂会的话其实有点太舒服了，对吧？我们同工队伍也足够多，我们人数也可以，也不少，我们场地也够宽敞明亮，我们施工也能开展，只要不去积极开拓，我们好舒服哟。我们确实好舒服呀，只要不去积极开拓。但是刘牧上午的正道不让我们舒服，对吧？绝对不让我们舒服。刘牧上午的正道呼召我们去怎么样？去死呀。抱歉，不是刘牧的呼召，是主基督的呼召，对吧？是主基督呼召我们致死肉体的邪情私欲，将基督的新生命彰显在人前，来建造主基督的教会。那当我们期待说建立这样一个福音的生态的社群的时候，那这样一个福音的生态社群应该包含的因素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我们只是在说一句空话嘛，对吧？我们得知道它包含的因素有哪些。第一，我们先一条一条说哈。一个福音的生态社群它不是单一的，它是众多的，对吧？一个福音的生态社群它虽然是众多的，但是它却是彼此配搭，有机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样式的。你发现没有？它不能是散沙化的，而是一个成体系的整体的样式。好，那如何塑造一个地区的生态呢？你不能只是种两棵树而已，除了参天大树之外，它还需要什么？它还需要草坪，它还需要这个河流，它还需要这个雨露，它甚至如果这片森林里面有了野生动物，有了灌木丛，有了昆虫，有了鸟类，它才会真正的形成它一个生态的系统，对不对？那做一个类比，一个福音的生态系统也是如此，它不仅需要一个大型的教会，成熟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它还需要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它需要神学院， 他需要有不断外展职堂的事工，他需要有一间一间堂会的建造，他需要有区会的国度的侍奉，他需要有教会学堂，他需要有这个不同的群体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合场和机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系统，对吧？那首先这个福音生态系统需要有共同的神学立场和信仰准则。坦白来讲，你跟天主教是很难形成福音生态系统的。当然在一个更大的图景来看，说在一些词汇怜悯上是可以配搭合作的，没有问题。它需要有共同的神学立场和信仰准则，形成一个持守改革宗神学立场和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信仰准则的教会群体。你看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雏形，对吧？至少在临沂地区，我们区会内部是有几间堂会和几间布道所，我们是持守改革宗神学立场和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的一个教会的群体。哎，我们有了，虽然我们还不够大，不够多，这个数量不够多，但是有了。为此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它也需要有共同的教会治理和宗派的系统。那如果你只是神学上一致的话，你不是在一个宗派，你不是在一个共同的教会治理的模式之下呢，其实是很难的。有深层次的更深一步的合作的。那意思是他需要形成一个长老会的宗派系统和认同中华归正长老会智慧宪章的一个教会的群体。哎，这个也有，对吧？我们区会内的几间堂会和布道所在这里，虽然我们还不成熟，虽然我们还跌跌撞撞，虽然我们数量也稀少，但是是已有的。第三点恰恰是可能前两点呢，是我们跟区会内的任何堂会都是一模一样的。第三点可能是我们要做一些自己的思考，如何更好的把这个福音生态社群深入下去，具体下去呢？第三，需要有共同的神学意向和服事理念。是的，你有共同的这个信仰立场、神学立场，你有共同的宗派背景，你有共同的智慧章程，有可能你们的神学意向和服事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意思是同一个宗派的神学意向和服事理念是可以不一样的，甚至同一个区会的神学立项和服事理念是可以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建立起来一间不是一间了，就是以我们所在的中心的城区为成熟的一个点的一个成熟堂会，并且需要将这间教会的神学意向、侍奉理念、施工策略，这个被凯勒称之为 DNA。 凯勒称之为 DNA 的东西并不是他的宗派和他的改革宗的神学的立场，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叫背景和幕布，那个叫石头，是不能动的。但是即使有同样的背景和幕布，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的 DNA， 你发现没有？每一间教会都有，只不过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的区别，正式的还是潜在的区别。每间教会都有自己的特质，就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属灵氛围，想改都改不了。别说很多教会也不想改，这个 DNA 呢是一定有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有的。那我们需要将这间教会的神学立项、侍奉理念、施工策略，就是 DNA， 不断的在我们职堂的过程当中复制、推广和应用。是的，我们所植出的堂点不仅跟母堂之间的神学立场是一样的，宗派立场是一样的，我们的 DNA 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哈。肯定神学和宗派是一样的，这个连说都不用说了，对吧？但是 DNA 是一样的，这一点尤其重要。为什么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一点上，你所植出的任何一个堂点其实就是这间教会的一个堂点，它有共同的意向，它有共同的使命，它有共同的目标，它有共同的国度服事的那个参与感，所以呢，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许多年当中，可以从这间教会发展建立出数间子教会，就是在临沂地区的职堂。我们也期待 除了我们自身的职堂之外，我们也期待可以在未来许多年当中帮助成全十数间的兄弟教会，啊，就是布道所，对吧？布道所被称为我们的兄弟教会，我们帮助兄弟，扶持兄弟嘛。并且从一个更远的一个关系上来讲，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许多年当中联络认识数十间的亲戚教会，就是我们在山东地区或者我们在周边地区，我们会联络认识一些教会，我们可能甚至都不是在同一个宗派当中，甚至都可能神学立场的细枝末节上有一些的差异，但是这是兄弟教会，是可以有联络的，可以有联合的，可以有彼此的一些的认同，推动一些国度的事工的。那当然这个层级是层层往外扩的一个层级，你不能只想着我就直堂，我其他我不管，直出来的才是我自己的，其他的跟我无关，那我们就太狭隘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优先要直堂，这是责任，对不对？但是还是要有国度的心胸，怎么帮助成全兄弟教会，怎么联络认识亲戚教会，那子教会是最近的了，兄弟教会是外一层的了，亲戚教会是更外一层的。这个外一层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心胸不断的扩展。最后我们也期待最终这个福音的生态社群在这一个共同的城市，共同的地区，这个地区可以是临沂地区，也可以是山东地区，在共同的地区当中有共同的时代的关切。我们期待在未来许多年当中与本地的众教会配搭服事，共同的推进这个福音的生态系统的建立。那福音的生态系统它就包括很多的内容，神学院、教会学堂、职堂中心、福音机构、校园团契、词汇事工、文化事工等等，这些全部都有了，再加上堂会，最重要的根基是堂会，在堂会的根基上建立这些，其实会呈现出来我们整个福音生态系统的样式。最终我们建立福音生态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显得自己很高大上，而是在这个国度当中预备自己更多的传扬福音，在这个时代与主的众教会一起来领人归主。那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前方的一个定位。最后我需要快速的梳理教会的目的，有了这些幕布，有了这些定位之后，我们是有目的的，对吧？但是你突然发现，哎，我们已经在昨天已经讲过了，对吧？教会在地上持守五个基本的目的：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和关怀。我不再细致的描述这五个目的，但是呢，前面的那些是一个定位，是一个方向。你如何达到那在定位的基础上如何走向那个目标呢？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五个基本的目的是什么：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关怀。敬拜荣耀的上帝，教导归正的信仰，牧养圣约的子民，宣教传扬恩惠的福音，关怀彰显基督的国度。这总是这个地上的任何一间教会的五个基本的目的。你可以用词不一样，你可以这个有怎么表述都可以，但是这基本上就是五个最基本的目的，对吧？第一个目的，敬拜。第二个目的，教导。第三个目的，牧养。第四个目的，宣教，就大使命。第四个目的，关怀。所以呢，为了达成这五个目标，教会可能需要在侍奉的策略上重点的关注以下五类的事工。你知道呢，这五类的事工需要可能成为这间教会最具核心战略意义上的五个面向。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所在。我们可能跟许多教会不一样的点就在这里，可能人家也一样了，只不过人家没有把这个当做说成文的战略性的目标，但是灵恩派可能跟我们确实不太一样，基要派可能在这一点上确实有点不一样。第一个目标，主日敬拜，是不是这间教会在侍奉策略上具有核心战略意义的事工？谁都不能动摇，对吧？ 主日敬拜是这间教会建造的神圣的根基，所以这个很核心战略的上的一个事工的面向。第二，这就是敬拜，对吧？第二，教导工人栽培是教会成长的持续动力。如果听完昨天的讲座你就知道了，教会要不断的成长，不仅仅是牧师要教导所有人，还需要教导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不断的有工人的栽培，有领袖的团队，一个教牧的团队起来，一同的服侍这间教会。这是具有核心战略意义上的事工策略，工人的栽培，这就是教导。第三，牧养团契小组是这间教会需要把牧养具体落实的平台。哎，我们昨天讲到牧养的时候，前两点，一个是小组，一个是功能团契，对吧？团契小组它是一个触手一样触及到每一位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战略意义的事工的面向。第四，职堂宣教也将成为我们教会战略意义上的一个事工面向。职堂宣教是教会扩展的扎实的堡垒，这个很有，既然是战略意义上的事工面向，就意味着这间教会不得不做，你软弱你也得做，你没有力量也得做，勒紧裤腰带也得做，受苦也得做，对吧？啊，最后社会关怀，当然这个是一个概括性的词汇了，因为前面这个我昨天上一讲的时候讲到关怀那个层面的，教会得着当代和未来，不仅有敬拜，有教导，有牧养，有宣教，还有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见证主基督，教会得着当代和未来。所以那这五个事工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这间教会具有核心战略意义上的五个面向。其实各位，我只不过是在总结我们过去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就是这间教会过去已经事实上就是在做这五件事，只不过呢过去可能没有明确的把这个文字呈现出来而已。我们其实大概就是在做这五件事，对不对？牧师其实在讲台上，长老会在全教会当中推动的大概也就是这五件事，对吧？好，事工阐释在昨天的讲座当中已经阐释过了，为什么要做这五件事，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具体阐释我就不阐释了，昨天已经阐释了哈。因为我第一，因为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第二，因为教导，因为我们是一个学习真理的群体，昨天也阐释过了；第三，团契，因为教会是一个生命相交、彼此相爱的群体；第四，职堂，因为我们是一个领受大使命、见证福音的群体，不是我们标新立异，而是本身这就是教会的呼召；第五，关怀，因为我们是一个满有恩慈的群体，要在这个世界去见证主基督。好，前五个呢是五个目标和五个事工策略配搭的一个事工的神学的梳理，但是呢我想再给它增加两个，这个跟五个目标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是让前五个目的更好的运营的这两个。第六，祷告，为什么需要特别把祷告加进来？各位，如果前面这段时间你听得有点激情澎湃了，然后稳一稳好不好？沉下心来，跪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个常常需要祷告的群体，上帝一切的美善恩赐的源头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借着祷告将我们置于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的栽培当中。该做田野调查做田野调查，那叫尽本分，那叫殷勤；该做分析做分析，该做思考做思考，那都是尽本分的点。但当我们尽了一切的本分之后，最终我们说，主啊，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离了你不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做出来的可能也走样。祷告是我们依靠上帝的真实表达， 信徒个人的信仰、教会整体的建造、同工侍奉的力量，全部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个人信仰不好，前面虽然说的条理、规划、背景、幕布、定位、目标、策略都说清了，但就是没劲儿干，有什么用呢？教会整体的建造、同工侍奉的力量，单单需要靠着祷告依靠主，当然也借着真理的栽培扩展我们的眼界。若没有借着祷告与上帝相交和对上帝恩典的依靠，我们将一无所有，并且也无能为力。这一点我也特别期待是我们每一位同工都要达成的共识。我们不过是尽殷勤做一些田野调查，但如果不靠着祷告，我们也是无用的。最后第七个，行政。我为什么要特别把行政放在这里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彼此配搭的群体。当我们前面说那五个目标、五个侍奉策略，那我们对自己的定位的分析，我们将来要去做的事儿的时候，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这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团队，彼此配搭在侍奉。这意味着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同工都是极其重要的，甚至重要到一个地步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你突然发现了前面梳理这一切的时候，全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对吧？全部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的呈现。整体的呈现，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状况都是整体出了状况。而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圣经本来就这样说，对不对？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早上的时候我在跟九哥聊天，就聊到我们这两天的吃饭爱宴，细节我不说了。那九哥在帮我们做饭，对不对？那我就给九哥说，哎呀，我们看来真是按着彼此的恩赐彼此配搭服侍呀。如果把这两天的爱宴交给我做的话，我愁哭也做不出来呀。但是人家九哥就做得很喜乐，很有干劲儿，很并且做得很好，服侍了我们，对不对？哎，你看哈，哎，我们就是在怎么样，彼此按着不同的恩赐配搭服侍，共同的建造主基督的身体，也共同的服侍了咱这个退休会，对不对？你知道咱这个退休会的环节是很多的，除了分享之外，有很多其他的环节，对吧？啊，接待、住宿、饮食、茶点、爱宴、这个租车、去日照怎么规划、这个投影仪怎么设计、这个讲道怎么预备、诗歌怎么带领，等等等等，你可以罗列出十几条来。这意味着十几个方面是一起运转起来，让咱这一个的退休会能够正常有序、有效有质的能够运转下去，对不对？连这，请注意哦，咱这个退休会只是咱教会整体建造的一项小小的事工，还都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工，还只是一个还甚至都还不是一个常规的事工，还只是一个这个非常规的事工，都需要我们十几个方面配合起来才能做到。你想想我们那些常规事工，你想想我们教会整间教会的建造，那个是很庞大很庞大的，那是需要更多人在其中参与委身和服侍的。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表明这间教会在这方面以恩赐彼此配搭、同工团队协作的精神、有效的教会行政，永远都是一间教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教会行政是教会建造、教会事工开展的一个保障和助推。好，那这就是我们我们分析的这间教会的这几项的施工策略，以及为了要达成这些的施工策略，我们做的施工的阐释。然后最后我再来做一个事工的哲学分析。为什么要做事工的哲学分析？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事工，你都需要梳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们说了五个方面，对吧？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关怀，这五个方面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单做其中一个方面，就会有问题。比如敬拜是不是非常好，但是侧重敬拜的教会通常它的优势是什么？通常会有出色的音乐，有序美好的敬拜氛围。侧重敬拜的教会属于庆典型的教会，就是他每次聚会都像庆典一样，节目也很丰富也很多彩。请注意，我这是在夸人家哈，这是他的优势，对吧？慕道友，年轻人也愿意投入，那氛围也很好，他也照顾了人感情的需要，这是在夸人家。但是请注意，他可能的危机是容易导致个人中心，容易注重情感表达而忽略真理的标准，容易忽略生命的实践。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庆典性的教会是有可能有这些的危机的？好，这是侧重敬拜的优点和可能的危机。第二，侧重教导的教会，优点，先说优点再说危机。通常侧重教导的教会的优点是什么？很简单，有出色的讲道，有出色的丰富的圣经学习，属于学校型教会啊，就是他的圣经学习，他的神学装备，他的讲道方面通常是做得比较出色。那侧重学校型的教会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呢？可能的危机不是他一定有这个危机，但是他潜在的一定会滑向这个危机，教理化的倾向，就信仰全讲原则不讲应用和落地，学术化的倾向，教条主义的倾向，并且这样的教会容易忽略常规的牧养、具体落地和传福音的外展施工。这是他可能的危机，侧重教导的教会。第三，侧重团契的教会，它的优点是什么？我真见过这样的教会，哇，太有爱心了，氛围太好了，通常有出色的牧养体系、团契关系，侧重团契、小组、牧养、关怀、辅导、爱宴、活动、关系建造，这样的教会属于家庭型的教会，像一个家庭般温暖啊。欧美的很多财经班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注重彼此生命之间的亲密分享和紧密连接，这都是他的优点。但是可能存在的危机是什么？关注自我圈子，教会内敛，对外封闭，强调合一，却很少最后罪，不愿学习圣经真理，只愿一起这个聚大餐，这个一起野外活动，缺失国度视野，越来越内敛，这是他可能的危机。第四，侧重宣教职堂的教会，它的优势是什么？通常有出色的传福音的热忱，甚至他会有国度化的宏伟的视野，他也会强调个人布道，会注重传福音的事工，并且通常这样的教会非常有国度的心胸，属于国度型的教会啊，跟前面那一个正好相反，那个教会内敛，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外展，不断的外展。但是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呢？真理扎根不深，太快的决志祷告啊，事工导向严重，忽略生命建造，侧重宏大叙事而忽略常规服事，这是他可能的危机。第五，侧重关怀的教会通常会有出色的社会参与，很多欧美的自由派都是这样的，有时代的敏锐度，关注慈惠怜悯的事工，有国度的心胸，属于外向型的教会，愿意参与国度服事，也愿意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这些都是人家的优点。可能存在的危机，社会福音导向化，教会世俗化，专注向外而忽略内在的建造。哎，你突然发现我们把这五个优点缺点全陈列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失重，教会的五个目标 在这间教会当中需要整全平衡的来表达，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关怀是需要我们都花力气的，而不能仅仅侧重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努力的在那个方面的优点上努力的去发挥，这是好事，但也要竭力的避免仅仅侧重那一个方面的可能的危机。你如何避免那些危机？很简单，如果你只强调那一个点，几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你只有五个点全部强调，危机自然而然会被其他四个点来平衡，就是它会自然而然被其他四个点来制约和平衡，以至于它不至于那么的那个危机那么的深重。但是也有一个潜在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它不断的被四个其他点制约平衡的时候，它的优点可能也不再那么突出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它的优点可能不再那么突出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哎，如果这五个施工部门，每个施工部门都要强调自己本身那个部门的重要性，不断的在那个部门上好好的创意性的决策，这个扎根圣经，扎根章程，不断的思考更多的丰富的来服侍这个教会的方式。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其他四个部门制约，但是即使制约了，你还是需要不断的强调你所服侍的那个部门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样呢，它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方面有制约，帮助你潜在的危机被压一压，但是呢，因为你花的时间精力够多在那个部门上，那你可能强调的思考的面向的更具体更落地，优势更多，这就是方式。但是这些要建立在我们谦卑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上，谦卑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上。这就是教会对这五个方面的事工的哲学分析。最后有一个总结，教导和意向会让一间教会的道路走得更远和更长，敬拜和团契会让一间教会的根基扎得更稳更牢，宣教和职堂会让一间教会的心胸扩得更大更广，事工和行政会让一间教会服事开展得更快更速，文化和关怀会让一间教会的见证做得更好和更美。我们期待这样的美好发生在我们这间教会的身上。我们祷告，我们寻求，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扎实装备真理，我们希望我们彼此配搭，共建基督的身体。最后一个模块，教会的目标。前面透过五个层面的系统的建造，我们期待临沂恩约归正教会建造成一间什么样的教会呢？信仰纯正啊，这点很重要，根基性的神学，成熟健康，这是形态，有使命感，国度，有生命力，见证的一间教会。我们期待我们这间教会成为这样的教会，但我们也要知道教会在地上永远都是处于未完工的状态，永远都处于不断归正，不断成长，不断省察的状态。我们有美好的期待，有向这个那个目标努力，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总是有限的，要依靠主的恩典。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我们需要有以下几个分目标，总共有五个，这五个还是跟我们的教会的五个目标，教会的五个侍奉策略，教会的五个事工的面向连在一起的。首先，为了达成这样，首先教会需要聚焦堂会的常规建造和常规牧养。什么叫常规建造和常规牧养？这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他的都是基于这个，就是透过敬拜上帝，教导真理，牧养群羊，传扬福音，慈惠关怀，又是五个方面，对吧？规规矩矩的来建造这间教会，把日常的事儿、常规的事儿持久的做下去，然后装备信徒以福音的视野来经营婚姻家庭，重视圣约教育，思考职场工作，参与教会服事，并且在各个领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这是最常规最微观的一件事情，几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目标，甚至其他四个目标都是基于这一个目标。如果这一个目标达不成，其他四个目标可能都很难达成，因为其他四个目标是建在这个基础上的。第二，既然我们有了常规的微观的这样一个教会建造之后，我知道很多教会大概也就到这个地步了，后面四个就没有了，但我期待我们教会后面还有四个。第二个，其次，有了这个常规微观的，其次我们教会需要有计划的推动堂会的成长和成熟。哎，你说跟前面第一个不是同义词吗？不，切入点不一样，也是堂会的建造，但是这一个呢是有计划的推动堂会的成长和成熟，是宏观层面的成长和成熟。那怎么才算宏观层面的成长和成熟呢？第一，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建立一个持续外展的传福音系统。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一间教会如果不能生养，那这间教会就离消退不远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成长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期待教会每年增加10到30位受洗的信徒，就是慕道友嘛，就传扬福音嘛，领人归主嘛。这是不是一间教会宏观成长和成熟的一个标志？那仅仅人数的增加是不够的，除了我们人数的增加，我们也期待透过工人栽培、神学训练，培养一批接受装备、生命成熟、热心服侍的教牧团队。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是普遍的，一个是服侍这群人的人，对不对？你得把羊领进来，你得把工人训练出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循环，对吧？所以我们期待有计划的在接下来未来的3年内，有计划的不断的产生新的长老、执事和神学生，这就是工人的来源嘛，对吧？这个数字你可以调整，这个数字也不一定是固定的，但是至少你有那个目标和计划，比如说未来3年内产生2到3位长老、3到5位执事、1到3位神学生等等等等。数字本身是可弹性的，但是你得有那个目标和计划。第三，第三是小三点，都是在宏观的堂会的成长和成熟的这一个下面的子分类，就透过教会的团契小组建立一个信徒聚集的福音社群。我们期待未来3到5年内在临沂城区建立15到20个成熟稳定的小组。这是不是也是这间教会宏观成长和成熟的一个面向啊？群慕道友、工人以及这间教会不断的扩展的小组啊，那这是堂会建造成长成熟的宏观层面，第二个目标。那第三个目标，第三，我们希望透过教会的职堂宣教的计划，在临沂地区不断的建立栽培植新的堂点，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职堂那个事儿。这件事儿是我们要去推动的事儿，也是领受大使命的一种表达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我想，我们恩约要职堂，但与此同时，我想教会也需要关注省内的其他地级市的国度的服事，来健全整个山东地区的教会的网络。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说一个非常具体的，淄博的教会其实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别，对不对？我们跟淄博的教会有美好的连结、认识、相交。我们希望不仅自己成长，我们也关注我们的弟兄教会的一起的建造和成长。第三，同时又是一个同时，也关照临沂地区周边教会的服事，帮助支持一些周边布道所的建造。 那仁哲弟兄在这方面特别有负担，对吧？他已经跟我聊过两三次了。他说：“其实你知道吗？周边有很多的教会非常的荒凉，有各样的状况。我们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可能去帮助一下他们，服侍一下他们？”我说：“非常好，啊，先来读神学，先来装备，对吧？啊，然后我们就思考如何的去服侍。坦白说，过去两年呢。”其实有很多教会呢联系到我只是不敢应承，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的时间精力实在抽不开来，对吧？但是只要我们整间教会达成一致，我们往前这样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差派神学生，我们可以差派我们的工人，我们可以差派我们的同工，对周边的教会有一些的扶持和帮助，对吧？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美好的事，既训练我们的工人，又帮助主的教会，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互动的过程嘛，啊，这是第三，啊，职堂。第四，教会努力参与服侍地区的福音社群的建立，第四个目标，啊，你会发现第一个是堂会的微观，第二个是堂会的宏观，第三是职堂，对吧？第四是参与地区的福音社群的建立，就是透过教会的教导、牧养和支持，与山东区会的众教会和联合，在神学教育、教会学堂、职堂宣教，以及未来的许多的慈惠关怀，以及未来的校园团契等等方面，推动参与服侍国度的福音事工。国度的福音事工是需要有许多的创意性的，要不仅区会内的哈，甚至跟我们有联络的很多的，跟我们有美好关系的教会都可以一起来推动国度事工的，啊，第五，教会努力在现有的处境当中参与文化和关怀的服侍。虽然现在我们的处境逼仄，可能几乎做不了什么，但是教会要有这个 DNA， 要有这个想法，在世界当中为主做见证。教会需要有时代的敏锐度，关注慈惠怜悯的事工。因为行公义好怜悯，既是与主同行的方式，又是教会对世界做见证的方式。我们需要致力关怀于不同群体的需要，也关注时代潮流、文化的挑战、社会处境的艰难，期待福音的大能切入世代的要害，包括校园团契，包括未来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学生的群体，包括青少年的群体，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这就是第五个面向。教会的目标，求主来带领我们。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